同样的距离，如果你用超慢跑去跑完这一段，跟你用走路去走完这一段，热量的差异会差到 2.5 倍哦。它的好处除了热量消耗比较多之外，因为它强度高一点点嘛，所以它其实可以训练我们的心肺功能，然后也可以改善一些我们身体的平衡协调性。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运动的迷思，就是觉得我运动强度越高，它燃烧脂肪的效率是越好的嘛。身体在应付强度比较低的运动，比方说超慢跑，它其实主要使用的是脂肪。
我的目的是减脂的话，反而像是超慢跑这种长时间的耐力型的运动吗？或者是有氧运动比较能够燃脂。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慢半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nne。在我旁边的是营养师Jin，请Jin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
Jin，我问你哦，你平时工作结束之后，你还有力气或者还有时间去运动吗？
最近真的比较难呢，因为就是最近工作比较忙一点点，所以事情比较多，然后下班的时候天又很黑，又很容易下雨，对吧？
对，我自己其实是有报瑜伽教室的，但是可能接近年底的关系，工作比较忙，所以常常我下班时间我已经赶不上我的瑜伽课，累积起来我已经有快要一个月没有去上课了。
这真的是有一点没办法，上班族的困扰。
对，
虽然最近外面都在下雨啦，但最近也很流行一种运动的方法叫做超慢跑，我还蛮想试试看的。
有，
听说在家就可以跑
啊？我不知道在家就可以跑。
你想试试看吗？
不知道，先听看看。所以超慢跑是怎样？
据我所知，它是从日本流行过来台湾的一种运动方式。那它基本上就是有氧运动，因为它叫慢跑嘛。
嗯，
那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想象的慢跑是在跑道上奔跑啦，或是非常非常的喘啦这样子的模式。那超慢跑其实本质不在于追求速度要很快，或者是你要很喘，它的重点是我们的动作要稍微的缓一点，就是说我不用把膝盖大腿抬得非常的高，手摆动非常的大去奔跑，而是我们就是脚步稍微小一点点，然后照着他的一个推荐的一个步频去跑就好。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你的动作不用那么大，所以在家里其实也可以跑。
可是如果在家里跑的话，空间那么小，这样跑起来运动量会够吗？
其实超慢跑的速度它还是会比我们的快走，因为我们常听到快走对身体还不错嘛，它的速度会比快走再快一些些。跑的话它的速度啊大概是时速4-6公里每小时之间。那
4-6公里这样，如果是跑步机的话，
对，跑步机就是调到4-6。
哦，就是它显示的4到6。
对对对对对。
哦，那其实很慢耶。
对啊，所以其实不快，就是你硬要走也可以，可是走路你可能摆动的幅度会很大，跑起来会舒服一点点。哦，那日本的有一个专家去研究之后啊，发现啊，同样的距离，如果你用超慢跑去跑完这一段，跟你用走路去走完这一段，热量的差异会差到 2.5 倍哦。
哦，所以就是一样的距离，但是我把它变成是小小步的，然后用小跑步的方式来跑，会比起我用快走的消耗的热量再多一些些。
对，还多蛮多的
哦，
多 2.5 倍。
那这样子感觉很划算耶。
对啊，而且超慢跑它的好处除了热量消耗比较多之外，因为它强度高一点点嘛，所以它其实可以训练我们的心肺功能，然后也可以改善一些我们身体的平衡协调性。那超慢跑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心率啊，其实还是要维持在大概 50%-70% 的最大心率的区间，就是有一点点喘这样。那这个我们晚一点再跟大家说明要怎么去算，就是记得它没有那么的和缓。那步频的话大概是每分钟标准要180步。
每分钟180步吗？
每分钟180步，
这样子其实算小碎步的在跑了。
180步其实以一个比较长期有在跑步的跑者来讲算是正常的步频，但如果是初学者或没运动的，我觉得可以先用160左右当一个短期的目标，然后再追踪到180这样。对，那至于要怎么算应该是大家比较想问的问题啦。
对
对啊，那提供一个小方法，就是你可以在家里测10秒钟内你能不能踏到30下。
你现在这样讲我好想要现在就站起来测看看。不行，我不想，我懒得把耳机拿下来。
那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其实网络上啊 YouTube 上或是 App 他们都有节拍器。
哦，
你可以去设定成180，那你就照着他的那个节拍就哒哒哒哒哒，
跟着他打的那个节奏来踏步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其实可以在家里播放，就在家里跑。那如果你要去公园或操场，当然 也是 OK， 就戴着耳机听节拍也是不错的方法。
那这样感觉它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其实感觉运动的门槛蛮低的齁。
嗯，没错。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这种比较和缓类型的运动啊，有没有什么样类型的人是比较适合优先可以开始的吗？
嗯，其实超慢跑我觉得每个人都适合，因为它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器材嘛。嗯，基本上就是需要你的可能跑鞋跟袜子这样而已。对，但因为你的跑步的步数也没有到真的很快，强度没有很高，所以跑步的那个步鞋的门槛也不会到真的很高啦。
嗯，
对，不用花很大的钱这样子。那时间方面又更方便啦，你在家也可以做，所以也不一定要腾出一个时间留给健身房，或者是要走到某一个运动场域这样子。所以我认为想要减肥没有办法持之以恒的人，或是你是运动初学者，你是银发族，就是年纪大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强度高的运动的人，都很适合执行超慢跑。
听起来就是如果你平时会像我刚开头一样分享说啊，我都没空运动，来不及去有器材的地方的人，或者是可能平时没有运动习惯会跑不动的人，都很适合。
嗯，对啊，其实我也很适合，所以我一直很想尝试看看超慢跑这个运动它的魅力到底在哪边。
嗯，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是有三高或者是一些可能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他们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从事一些会比较喘或者是需要心肺耐力的运动的话，那他们也可以做吗？
其实也可以，因为超慢跑它就比走路再快一点是快走，快走再快一点就是超慢跑了。
嗯，
所以如果快走是一个适合所有几乎所有族群都OK 可以执行的运动的话，超慢跑其实也不会太有挑战性，但当然还是鼓励，应该说建议啦，建议这个类型的族群要稍微去询问一下医生，说我的状况适不适合执行这一类运动。
那我好奇，像超慢跑的话，它有没有特别适合什么样子的人来做？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因为虽然刚刚讲它适合所有的族群嘛，那因为每个人对运动的追求目的也不同，如果真的要找一个最适合的族群，我会选择是糖尿病的族群。
哦，为什么？
一来是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有些人他体重可能比较重，或是他本身疾病的病龄比较长，所以他在运动的选择上比较受限，不能做强度太高的运动。那再来就是运动跟血糖其实有密切的关联。
哦，真的吗？
对，那像我们吃完东西饭后的血糖会飙升的比较快嘛，如果我吃到的东西它糖量比较多的话，那这个时候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你去执行10到20分钟左右的，其实是可以帮你把饭后的血糖缓缓的降下来的。
哦，我好像有听过这个说法，是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肌肉细胞是会把血液里面的葡萄糖拿去给就是身体来去当做能量去用掉的。所以照你刚刚那样讲，听起来就是在我们饭后血糖升高的时候，如果就是搭配一点就是和缓的运动，就可以帮我们利用掉一些血糖，那我们的血糖就不会那么高了，对不对？
对，可以这样讲，因为肌肉就是用葡萄糖的一个入口嘛。
嗯，
对啊，所以我做运动让肌肉增加，然后让肌肉比较会去使用葡萄糖，基本上对血糖都是好的。那另外一个觉得糖尿病的病友很适合超慢跑的原因，是因为糖尿病比较容易会让下肢的循环变差。对，就像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广告，是那个阿嬷的脚被孙女的脚踏车碾到，阿嬷那也没卡没尴尬，那个广告他暗示的那个族群有可能就是糖尿病的神经病变，或者是他足部循环不好的状况。那这种情况其实运动啊，那做一些比较和缓会促进血液循环的活动是有助于改善的。
嗯，
所以超慢跑也蛮适合糖尿病的病友去执行。但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注意自己的安全啦，然后还有考量身体的状况跟运动之前还是要跟医生确认一下。
那我好奇耶，就是假设大家现在刚好在听我们介绍超慢跑，然后也有点想要开始动起来的话，他们在超慢跑的动作跟姿势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超慢跑其实它是一个蛮简单的运动，所以它要注意的姿势没有那么多啦，但尽量不要是低着头跑。那因为低着头跑，我们的颈椎没有被稳定住，还蛮容易这样子摆来摆去就受到伤害的。要在心里有一个就是默念的，就是提醒自己要看前方的风景，或者是如果你在家里跑、室内跑、原地跑的话，你可以找一个垫，然后就盯着它看，
可以看电视吗？
可以看电视，但还是要注意你家里不要太多杂物，不然踩到。
哦，对啊，对对对，就是 对啦，在家如果看电视一边跑的话，就是附近要清空，免得踩到这样子。
对，然后在外面跑的话，可以看着前面的人的背影，或者是看着风景啊、远方啊，反正就是尽量不要是低着头，或者是不知不觉你的颈部就越来越垂下去，因为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容易受伤的。
懂，凝视前方，看路也看风景啊。
对啊，对啊，对啊。嗯，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可能运动膝盖蛮容易受伤。
哦，
对。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跑步虽然我的步频很小，不会像那种快跑啊，或者是真的是运动员，他会把腿抬得很高，膝盖的弯度也很大，但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膝盖不要打死。所谓的打死，就是膝盖完全的直立。
哦，你说直直的，
就是完全不留空间给他那种，
这样其实也蛮难跑的吧？
其实不太难，不太好，就是维持这个姿势。但是有些人他会下意识脚收回来的时候就打得很直。
哦，那要怎么膝盖应该怎么做？
就基本上膝盖要维持一个自然微弯的状态，让它保持一点弹性，才会有避震的效果。
哦，看起来有点像弹簧，
对对对，
有点弯度，然后才有机会可以上下这样子。
对 对, 對，其实运动很需要想象力，所以你可能要想象一下自己看着远方的风景在跑，然后也要想象一下自己的膝盖是弹簧，不要让它完全打直。
懂、OK，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在超慢跑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只要不要低头，然后就是眼睛正常的凝视前方，然后保持膝盖有点弯曲，这样子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对，
那我好奇就是除了这些姿势以外啊，他们在跑步的那个速度或者是频率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程度啊？
刚刚有提到超慢跑的速度不能太快，它基本上是一个强度比较低的运动，心跳的那个速度要到什么程度才是 OK 的呢？那基本上它是建议心跳率要达到大约最大心跳率的50-70左右嘛，那这个就会需要你有手表，运动手表或者什么手环去测量。那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朋友可以陪你，家人朋友陪你一起跑，你们可以一起聊天
哦，
都不间断的话，这个强度就是最刚好的。
你是说就是边跑边聊还都不会喘？對對對，还不会累，
可能就是不会传到说我无法对谈的程度这样。
哦，懂。我之前跑步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跟朋友约，我确实会跑到就是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就是到最后我们都只有在传，都没有在聊天。他可能心肺能力比我好，
对啊，
可以聊天，所以可能是我跑太快，或者是如果我要超慢跑的话，我就需要再放慢一点点。
对，所以这个方法就可以帮助你去抓到适合你自己的速度。
哦，
对，那步频是一样的，可是速度你可以自己调节。
懂，就是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就是在跑的过程中喘到就是觉得讲话有困难。
对
对，
那基本上你还是不能强度真的太低啦。
哦，
就如果你可以很悠闲的唱歌，那我觉得这个强度是有点太低。
嗯，前面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你说每分钟大概160-180下的步频，
对，会比较理想。
嗯，然后除此之外就是也看一下就是自己是不是跑得刚刚好，不到会喘。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超慢跑比较适合的速度。
对，因为超慢跑其实它会希望你跑的时间越拉越长，才能达到你真正运动的效果啦。所以如果你强度拉太高，无法长期执行也是不太适合的。
懂，可以理解。但那我其实有点好奇耶，既然超慢跑它是一种有氧运动的话，它强度这么低，它是可以帮助减脂的吗？
可以哦，因为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运动的迷思，就是觉得我运动强度越高，它燃烧脂肪的效率是越好的嘛。
不是吗？
对，所以因为有一阵子也很流行那种什么 HIIT 那种跳来跳去啊，
像卡巴塔那种。
对对对对对，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确实啦，就是那样子可能可以一瞬间燃烧掉很多热量，但我们的身体它在应付强度高的运动时，它会优先用掉糖，就是我们的血糖、葡萄糖。那我在应付强度比较低的运动，比方说走路或是快走，还有我们现在提到的超慢跑，它其实主要使用的是脂肪。
哦，所以就是像我在做那些比较激烈的短时间内冲刺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身体主要在消耗的是储存的糖类。
对，可以这样说。
我的目的是减脂的话，反而像是超慢跑这种长时间的 耐力型的运动吗？或者是有氧运动比较能够燃脂的意思？
基本上燃脂它的区间大概就是在心跳率的 60-70%， 也就是跟我们刚刚讲到的 50-70% 是差不多重叠的嘛。
嗯嗯嗯，
对，所以超慢跑它大概就是到我燃烧脂肪为主的这个区间的上限啦。如果在强度再更高，我可能就是主要是使用糖了。
懂，所以刚刚有提醒说就是不要喘到就是上气不接下气、嗯、如果这样喘成那样，可能就是我心跳率就超过了，就会变成是可能是以燃烧糖类为主的运动类型了。
对，虽然那样也没有不好，因为它燃烧的卡路里可能比较多啦，但它这个运动强度高的状况下，很多新手就会却步嘛。
哦、嗯、重点是要持之以恒。
对，那超慢跑比较好入门，效果也没有比较差，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用来减肥。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很适合减肥减重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他会一边重训一边去减脂嘛，就现在很流行重训减脂、嗯嗯、那重训跟重训之间，你有时候想做一点有氧运动，去踩飞轮跑那个强度很高的跑步，又太耗脚力，
根本就踩不动好不好？谁昨天练完腿然后过两天可以做有氧啊？
对，他、啊、有可能
你不能这样讲，至少我不行
我也不行啊。有时候你有氧做完，你隔天刚好又要可能上教练课嘛，
嗯，
那真的就是觉得前脚一半而已，应该说脚了一半就白费了，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到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觉得有点可惜这样子。所以超慢跑它刚好是一个强度比较低的运动，还蛮适合跟重训做搭配，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我认为它适合减肥的原因。
懂，就是如果是有减重目标的人的话，就是除了热量的控制跟饮食的控制以外，其实另外就是我们要创造热量赤字，所以才有运动。可是假设我们的运动强度都太强的时候，就会很难，可能每周有可能三四次都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所以就是会建议大家说可以穿插着来做，然后就是比较能够就是养成一个持续的运动习惯的感觉嘛。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
那因为我们的下肢其实比较容易循环不好，那我们人又是心脏在上面，
嗯 嗯, 嗯，
对啊，然后可是大部分的肌肉又都在下方，所以我们会需要腿比较有力气，然后血液循环比较好的状况，去把下肢的血液打回心脏，让我们全身的循环变好、嗯、代谢变好、嗯嗯、这样子。
所以感觉超慢跑就是它可以因为长时间的训练，不只帮助到我们的心肺耐力，然后也锻炼到可能我们下半身的肌肉。
对，可以这样说。
嗯嗯嗯，
那当你的循环啊跟代谢变好的时候啊，其实你的体能整体就会变好。
嗯，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有慢性疾病，或他年纪到，或是他跟我们一样是久坐的。
嗯嗯，
像我就是出国玩，就最近出国玩就觉得我体能比以前差很多。
哦、真的吗？
对啊，偶尔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执行一些心肺的运动去维持固定的就是脚力，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那体能变好，其实上班跟学习的专注度也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刚讲到说超慢跑，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锻炼到腿部的肌肉。那它是整体的腿部的肌肉都有在帮我们锻炼吗？
嗯，这个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因为我们的肌肉其实有分两种，分成快肌跟慢肌，它负责的功能不太一样。
嗯，
快肌会跟爆发力有关，像我们有时候看有人去举重嘛，或是短跑。就是很需要爆发力冲出去的运动，那这些动作它会运用到的肌肉是快肌。
快肌
就是很快的快、
哦、
其实是白色的肌肉啦，白肌，它另外一个名字是白肌。
哦我知道那个肌肉的剖面图里面有红色跟白色的肌肉
对，那你有发现鸡腿其实就是小科普一下，鸡腿是粉红鸡、
嗯、
它有白跟红、
嗯、
因为它走来走去
哦所以它就是红色的肌肉跟白色的肌肉都有锻炼到，所以很均衡嘛。
对对
对,
對，那红肌为什么它是慢肌？
嗯，
其实有一个就是也是就是红肌它是微血管围绕的比较多，
嗯，
所以它是红色。
嗯、
那微血管多就代表它很需要血液去运送氧气，
才有办法动起来，
才有办法动起来，所以它就会是慢的，跟我们的耐力啦、有氧运动啦、心肺运动会比较有关。
那我猜，
嗯，
超慢跑是练。红肌，
对，那红肌是快还是慢？
红肌是慢，
对, 對，因为它不是爆发力。
哦、我以为这边超慢跑，
也没错，就是它是比较符合我们可能日常要去日本玩，要去 shopping， 要走很多路啦、
嗯，
或者是突然被揪去爬山，不可以就是漏气啦这种状况。我们会比较需要用到的是红肌，
嗯，
白肌。那当然不是说快肌就是白肌不好啦，只是就是看你的需求这样。
懂，可能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应该是两种都很重要，只是可能我们目前大家流行的这种健身房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激烈的有氧运动，它会锻炼到比较多是我们的块肌，就是白色肌肉的部分。那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大家可能也平时也要留意一下，就是透过像超慢跑这种比较和缓但是耐力型的运动来锻炼我们的慢肌红色肌肉。那这样子我们的两种肌肉都有均匀的去发展的时候，可能对于整体的我们的肌肉的维持会比较好，是这样子吗？
对，我们才会变成一个比较均衡的人腿，
我们才会变成一个好吃的鸡腿。
不是好吃的鸡腿，好吃的就是比较符合我们的生活形态了。那超慢跑的好处啊，除了刚刚提到的两点之外，还有像可以释放压力，因为有氧运动其实对于释放压力的效果是很不错的，所以也推荐 Anne 除了瑜伽之外，有空还是可以去跑跑步，或是就是做一些有氧运动，那也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品质，增加血清素的分泌，然后也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它的好处还蛮多的。
你讲成这样子，又释放压力，又改善睡眠品质，又增强免疫功能，还可以就是增加血清素。血清素应该是会让人开心的那个物质，
就是让你的心情比较平稳。
哇，讲成这样子，我真的是一定要好好的做超慢跑、欸。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很感兴趣了。你会建议，如果我们要开始超慢跑的话，要跑多久，或者是一个礼拜应该要跑几次会比较好吗？
其实我觉得运动的频率就是取决于你有多少时间跟精力花在运动上，因为有些人他会矫枉过正，他可能花过多时间在运动上，就反而让你自己更累了。那会建议想要开始尝试超慢跑的运动新手，如果以前没有运动的经验，可以先从每次大概抓个十分钟去跑跑看。那也不一定要去外面跑，
就在家里，
反正你先动动看。对，那循序渐进可以再增加到20分钟、30分钟。因为以我的经验，跑步它是蛮容易会练起来的运动，就我第一次跑步的时候觉得跑个不到1公里我就快要死掉，那第二次就觉得2公里还行，然后第三次就可以3公里。它的进步速度还蛮快的，所以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这样子。
懂，一开始先从可能10分钟开始练习，然后时间可以慢慢加上去，或者是你觉得一开始不想要一次跑那么久的话，你也可以透过就是分段累积的方式嘛，就是去比如说一天跑3次，每次10分钟，那你这样今天有动到30分钟也不错这样。
对，没错，因为我们的国民健康署它的建议的运动量其实是一天30分钟。对啊，可有时候就没有30分钟的完整时间啊，像可能上班很忙的人，或者是妈妈爸爸带小孩，时间被分得很散的那种状况，我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完整的30分钟。那基本上把运动拆成很多段，10分钟、10分钟、10分钟，总共30分钟，跟你一次去跑30分钟，效果是差不多的。对啊，所以超慢跑是蛮适合大家在家里就开始动的一种运动吧。
但讲到这边，我其实我会想到说，刚前面我们有讨论到说，有些人他真的是天生膝盖就比较容易不舒服的人，那他这样子每天跑1小时，会不会或者是超慢跑这种类型的运动，会不会对他们来说更伤膝盖啊？
这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其实会不会伤到膝盖，你还是要跟你的医生去稍微讨论一下。那膝盖我觉得最大的重点还是你的姿势啦，就是你的跑姿有没有正确。那虽然前面有一直讲说超慢跑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做，但跑姿其实是有百百种。有些人他真的跑步的姿势很容易让自己受伤，所以如果真的很担心，其实你也可以去你就诊的医疗院所，比方说你膝盖之前受过伤，或者是你日常活动就会膝盖痛，那你可以询问一下那个医师跟物理治疗师的意见。或者是去找有运动专门的那种物理治疗所，复健科，那他们会比较能帮你去评估一下跑姿之类的。
懂，所以可能是说并不是说慢跑这种动作它特别容易伤膝盖，而是说可能有时候我们的姿势不是很正确的时候，我们会在像慢跑这种运动的时候让自己的膝盖不舒服。所以重点是可能如果想要运动之前，需要先跟医师或者是其他专业的运动指导的人来讨论一下我们的姿势，然后调整好之后再慢慢的来培养这个运动习惯。
对，可以这样说。那 也是要提醒一下，因为很多人特别是以前在可能医院工作会碰到的那种就是病友，他们就会觉得说我自己膝盖不好就应该都不动，就是一直坐着，但就人体是会用进废退嘛，我越不动这个部位的功能就会越来越萎缩，或者是失去它原本可以做的功能这样子。那腿的肌肉越不够，你的膝盖压力就越大。
哦，懂。
对啊，
就是你要锻炼膝盖附近的肌肉。
对，可以这样说，
可以保护膝盖。
所以超慢跑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运动，只是要在执行之前稍微去询问一下医生。
好，所以针对就是膝盖比较容易不舒服，或是过往可能真的比较少锻炼下肢的人，如果会担心的话，就是建议在开始运动之前也可以密切的跟自己的合作的医师或者是体能训练的比如说教练来讨论一下适合你的运动方式。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也会想要问一下俊，就是除了我们刚刚分享的好处跟姿势之外啊，超慢跑有没有一个就是你会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多多注意的地方吗？
好，那虽然超慢跑它是符合各年龄层都可以去执行的一个低强度的运动，但如果你现在患有比较急性的疾病啊，比方说你只要快走或是稍微跑起来，你就会有很强烈的胸闷、头晕、心悸等症状，那这个情况下我就会建议你先暂停，那等日后回诊的时候再去询问一下医生的意见，不要贸然行动。尤其现在是冬天嘛，天气比较冷。那除此之外，因为刚刚有提到说糖尿病的人蛮适合执行超慢跑的，但因为糖尿病的病友也会容易有脚的伤口不容易愈合，或者是脚部水肿、循环不良等问题。那如果你的脚现在有开放性伤口，不要觉得说没有在痛就没事，因为有时候是痛了你没感觉，所以在跑步前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在可能指尖里面的伤口啊，或者是你看不到地方的伤口，只要有开放性的伤口我们就需要暂缓运动。
OK， 有伤口的话建议都先
暂缓，先就是以医生的治疗为优先，那确定 OK 再跑。那如果你的循环比较不好啊，或是之前有曾经伤口 不太容易愈合的人，糖尿病族的人，那建议是要穿浅色有一点点厚度的袜子跟很合适的合脚的鞋子去跑步会比较安全。对，那至于为什么是浅色的袜子，主要是如果你流血了或是有流一些脓、一些渗出一些组织液，你可以看得到。
哦，颜色看得
出来。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你的知觉不好嘛，所以这两类的人是比较需要去注意。超慢跑不一定会适合你，你可能都要先去找医生讨论一下再去跑的人。
好，那今天很谢谢俊的分享，也推荐大家听完这集 podcast 之后可以起身跟我们一起动一动，从现在开始慢慢养成每天运动的一个好习惯。那也跟大家分享，其实运动是可以帮助提升身体代谢，然后也提高我们胰岛素敏感度的一个很好的习惯，长远来看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糖更稳定的。
如果想观察运动对自己血糖产生的帮助，也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加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购买14天血糖探索计划，跟我们一起管理自己的血糖健康哦。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下次见，拜拜。